欢迎回到半山传声筒，我是半山老人。那今天非常开心，就是我重新跑回来录音了，对。然后，对，就是没有达成之前的，就是这 flag 立了还是就倒了，对啊，就是 flag 立了就是要让它倒吧，那当然就是因为学校太忙了啊，这是借口，那就没有录。当然还是有啦，有录一集。跟一个在天津认识的朋友，但是就录的不是很好，所以也不太敢放。对，那本来也想要跟一个穆斯林的同学录音，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就都没有录到。好，那解释的部分已经解释完了，那当然还是要感谢一下那些督促我，甚至是催我要更新的那些朋友。对，没有你们，我应该就是继续耍废下去。对。那我应该也就只有你们听，所以今天这个就是我想要分享一下一本书，叫做《中国与日本》，对，作者是傅高义先生。那这位先生在去年年底的时候过世了，我记得应该是九十几岁吧。好，那他是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然后在1958年，哇，好遥远以前，对，1958年毕业。那他在哈佛有着"中国先生"的这个称号。那后来有跑去日本去研究关于日本社会家庭跟精神健康的一些问题，所以后来就写一本书叫做《日本的中产阶级》。那他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就因为长期居住在日本，所以慢慢会讲日文，对，所以他有一口算是流利，哎，对，看资料是说他有一口流利的日文啊，对，然后有蛮多日本朋友。然后后来也有出版一些书，比如说像《日本第一》啊之类的书，或者是在日本经济泡沫之后也有出一些相关的书，就是讲说，日本，反正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社会学家，所以他可以写，用蛮多角度去写，就是社会变迁或者是历史的一些东西这样子。对，那他会被称为中国先生，也是因为后来如果没记错，我之前有看过一些资料，是写说他好像有跟着一些美国参访团或是代表团去过中国，那他在那边也有做过蛮多次学术的访问，所以他当地有认识蛮多中国的朋友，或是当时的一些有在交流的学者，所以他后来也有出一本书叫做《邓小平时代》，然后还有一些反正就是蛮多。中国近代的一些书，那这些书当然就是他出版这些书都得到了中日之间的学者认可，所以才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基本上大家都还蛮就是对于他写的一些作品，就是一些研究都算是蛮好去认识中国跟日本的一些历史问题或是社会问题之类的。对，那这也是我当时会想去看的一个动机之一，当然也是因为当时哈，就是跟风啊，当时他过世，然后有非常多大陆的公众号就有开始在写这个人，然后他有写他一些过往，然后他跟中国之间一些关系，当然台湾的学者也有去写一些相关的报道。对，然后我刚刚在 Google 过程中又有发现他是来自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对啊，原本想要查，但是因为 VPN， 所以就可能他把我挡住，我也没办法看。然后意外也发现，好像还有什么金国什么研究中心，对，反正我也不知道那什么鬼啊。对，那如果今天想要在台湾买这本书的话，天下文化出版社有出，那他的名字就叫做《中国与日本：傅高义的历史思索》啊、哦，我的嘴巴，我的口语真的好烂。对，然后因为我没办法回，因为我现在人在大陆，没办法回台湾，所以当时选择的是买 Kindle， 就是买电子书的这个版本，因为我有一台 Kindle 啊，对，所以我当时就在 Amazon 上面的 Kindle 电子书商城，然后反正就买了一本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国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那按照这个题目，你就知道说这一本书就是在讲中日之间1500年的交流史。那前面至少在第三章之前再提的都是，公元600年，西元公元，反正就是600年的时候，大概是唐朝的时候吧。中国和日本是怎么样进行交流的？日本是怎么样吸收中国文化的？那主要的路径可能是透过海路啊，或者是透过从北边，也就是从朝鲜那边过来啊，甚至是其他的方法。那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就是想当然就是600年到现在很久，对吧？现在都2000年，对啊。那日本跟中国的交流，或是说跟唐朝交流，事实上也只不过有100-200年。后来因为中国朝代的变迁嘛，再加上日本也有日本自己的问题，那日本就是透过那一段时期跟后续有透过一些遣唐使不断的交流。遣唐使一趟去中国回来以后，都会带回来蛮多资料的，所以至少在日本打赢甲午战争，甚至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前吧，对于中国想象都是一个那种大国，或者是就是非常文化，然后文化底蕴非常深的一个国家，就是会把它想的就是有一点像是乌托邦吗？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一个理想国的那种感觉吧。对对对对，因为毕竟蛮多文化都是从那边学的。对，那这是前面两章，对，前面两章还蛮容易就让你失去兴趣，因为这个有点遥远。对，如果你不是喜欢历史的人，很有可能因为前两三章的缘故就跑掉。那从第三章开始，就是在讲明治维新，一直到第三章之后就会开始一路提啊，就从明治维新，就是可能中国和日本要开始面对来自西方的威胁，比如说日本要开国，然后中国也要开国，对，那这也就要面对很多问题啊。后来反正日本就明治维新，那详细想要了解明治维新过程的人，当然就你可以另外买一本书，我自己有修过一堂课，也是关于日本明治维新，比如说什么大政奉还啊，然后一些详细的一些事件，我觉得也是蛮值得去了解。就是你要去了解明治维新的过程，可能才会了解它后面的一个政治的结构是长什么样。对，我觉得这还蛮重要，因为好，再稍微讲一下好，就是明治维新之后，就是明治天皇的这个政治体系，它主要还是君主立宪制。那这个君主立宪制跟英国不太一样，它比较像是普鲁士，就是德国的前身，普鲁士王国的一个体系。如果大家还记得历史课本的话，应该就还记得，就是里面有一个叫做铁血首相皮麦斯，应该是这个名字吧？对，应该是。那他的政治结构就是，天皇事实上还掌握有一部分实权，就是大部分事情还是要由天皇去做决定。对啊，他不是完全的就是像英国那样就虚位元首。当然我不太了解就是英国的这个君主立宪制是不是有类似的变迁。对，反正就是这是我目前所了解。好，那回来这本书，那这本书在之后会提到，就是中日之间后来有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交往过程，就是在至少在1911年，也就是辛亥革命成功之前，甚至是也可以说是明治天皇还在世的时候。因为1911年随着清朝灭亡跟明治天皇的去世，中国和日本就相继迈入到一个相对政治混乱的一个时期。就你透过这一个转捩点，就可以知道政治稳定是一个多么要去维护的一件事情吧。对啊， 那我刚刚讲这个事件，它是在第七章。第七章会主要在讲就是这个事件的转捩点。那在第七章之前，就主要是在讲中日之间的贸易成长啊，然后中日之间有哪一些交流往来啊。那比如说，有很多中国的留学生跑去日本留学啊，因为可能日本的文化跟中国比较相近，然后像而且海路就是到日本就很近嘛，就也不用太多钱。相较于你要去欧洲，你要去美国，真的是不要很多钱，真的。那就会开始在跟你讲说啊，可能在600年的时候是日本在学习中国，那这一段时间就相反过来是中国在学习日本这样子。然后对于日本人来说还蛮爽这样子，对，就是也。这本书比较少提到的地方，我现在想一想，可能是关于他们这个民族心的构建吧，就是到底是怎么建立起来。当然，你从书里面的一些字里行间、蛛丝马迹，你可以发现说日本这个民族心是怎么被建立的。当然，这也不外乎是透过比如说媒体的宣传啊，然后哦，救命，装修，那为什么要装修？救命！好，我先暂停一下，不知道等一下还会不会有装修的声音，但尽量就是回到现在这本书的内容好了。刚刚是讲到就是民族心这一块，就是怎么养成，但我觉得看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因为我没有好好整理啊，所以可能就没办法来详细谈这一块，但基本上要形塑民族心的过程，应该听众也蛮了解吧？就是你只要看中国或者是台湾吗？早期的台湾或者什么？对，反正基本上这个要形塑民族心是一件蛮容易的事情，对于一个政府而言，他只要引导舆论的走向，就差不多就可以。像现在，假媒体这件，就是不是假媒体，假讯息这件事情，假新闻啊，假讯息这件事情，就是他的目的也是为了要引导那个乐听人大家看事情的角度或看法，然后就会形塑到我们所见到像前一阵子不是是去年嘛，就是。还是今年，应该是今年，就是美国很多群众冲入到国会山庄，应该是，对，那这个事情就还蛮严重的，对啊。好啦，那我想一下好，那回到刚刚我讲到就是这个转折点，就是1911年清朝覆灭跟那个明治天皇去世这件事情。那在这之前的话，反正中日之间的交易就会越来越，当时就很稳定，因为无论是政治，当时的晚清也蛮想要去跟日本去做生意的吧，我想，对啊，因为毕竟甲午战争打败了以后，中国就必须得面对更多现实上面的问题，对吧？那正好这就是一个事件可以来验证一下，透过这一场战争可以来验证说大清在可能几年到几十年时间是否有得到一个成效，就是透过无论是维新也好或者是一些现代化政策也好，对。那在第七章之前我觉得大部分的，如果你高中历史有好好念的话，基本上应该可以得到蛮大的共鸣，因为都是课本上看过的东西，然后再做进一步延伸。那我个人是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比如说第六章在讲殖民台湾与满洲，当然这个时间线是拉到1891一直拉到1945年，可是像你看到后藤新平这个名字出现的时候，你就会很激动，尤其是后藤新平后来被带到，应该是说被派到长春去做建设，也就是说，像满洲国这样一个地方要重新建立，要去做人口社会的研究，那正好后藤新平好像当时在台湾有蛮多的计划是成功的，那就请他去，然后顺便把一些比如说 台北城或者是像东京的一些城市设计、都市规划这种东西，也顺便搭到长春去。所以我会蛮期待之后去长春玩，因为有可能可以看到，蛮多有趣的历史建筑吧。我觉得，对，那这一块会有很多历史人物会让我们觉得很熟悉啦，我觉得如果到时候读的过程中，那从第七章之后政治失序这一块就知道，像我前面提的，比如说辛亥革命跟明治天皇过世这件事情。那首先就是辛亥革命，按照台湾的历史教科书或者是按照大陆的教科书，你都知道辛亥革命对于中国人而言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胜利吧，就是革命终于成功了这样子。对对对，那终于推翻了满清。然后某种程度上，后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大部分两岸的教材会把这个时间点是作为跟旧时代的一个切割，我猜。对，希望有历史系的人来指正我，但是我会觉得辛亥革命在两岸教科书都不会像这一本书这样去写说，哦，它是一个开始中国陷入一个非常乱糟糟的一个情况。因为像这本书就会提到说，当年很多政府跟晚清有非常多的联系，比如说在华利益等等之类，可是一旦要重建一个，比如说革命成功要重建重新组织一个新政府，那到底要听谁，那谁能保护我们在华利益，这件事情就变得很重要。像当时辛亥革命一成功，然后日本跟英国好像当时有签一个英日同盟之类的协定，反正他们当时就透过海底电线还是电报之类的，反正就是一个电缆，然后可以马上把讯息传到英国跟日本。然后当时大家就很紧张，想说会不会出现一个会对于国民会造成一个重大的威胁或什么之类，就跟现在阿富汗有点像吧，对啊，就是大家现在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有兴趣的人可以好好关注阿富汗现在的局势变动，因为这个变动就是历史是不断的重复上演嘛，只是会发生在不同的地点，对啊，那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如果你看到，你透过这本书，然后看到当时辛亥革命之后，人们是怎么样跟中国或是北洋政府，或者是无论什么名词也好，反正就是如何跟中国重新建立一个沟通管道，这个过程，你大概就能知道现在阿富汗也是差不多的一个问题吧，对吧？大家都想要确定，想要了解塔利班到底在想什么，可是又没有一个，比如说阿富汗通这种角色，对吧？因为看这本书的过程就知道，事实上你就是需要很多了解日本的人啊，了解中国的人啊，了解美国的人来，然后来互相，然后要派出让对方可以信任的人，对，互信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没有互信的话，事情就会被拖得很久很复杂，而且很有可能会导致走向战争的边缘这样子。那这个政治失序第七章也是在讲一样的事情，因为明治天皇过世了以后，接下来接任的天皇，是昭和天皇吗？我想一下，不是昭和，好像是应该是大正，对啊，反正后来因为我刚前面有提到，就是他是模仿普鲁士国王的一个体系嘛，所以他是以明治天皇为中心，然后再加上他四周的几个重要的大臣或者是高官也好，然后这样的一个小集团，然后来保证整个政府的运转。可是当明治天皇也过世，那做这个决策的人是否有能力，是否有担当，是否有那个一定的智慧就很重要。对，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 如果我没记错，大正天皇应该在位不久就过世，因为他好像有精神疾病，还是脑袋，反正好像有一定的疾病这样子。对，再加上后来的这些官员，就是我刚刚讲，就是辅佐明治天皇做决策的这一些当时的明治维新的一些元老也好，这些人后来反正就过世，那造成权力上面会有一定的空白吧，我猜，然后反正就会造成就权力斗争这些事情发生，对吧？因为后来这个事情就导致，因为政治运作有瑕疵，那就会反正。你一开始这个政府能够运行的这么稳定是靠这个集团，那这个集团人现在都过世了，那接下来的人搞不好就没办法稳定，而且再加上会有这么多新人出来，反正就会造成一些很混乱的局面。再加上当时我觉得看这本书很好玩的地方是，哦，原来当时东京那边是没办法控制住满洲国的，也就是关东军那一派人，然后在满洲事实上也有分两个派系，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蛮好玩的，因为好像把战争形容得很好玩，好像不太好。可是作为一个活在现代人，看过去的历史的话，就会觉得，原来事情是这样子运作的，这样子就还蛮舒服的。好，那我感觉好像已经爆雷很多，我觉得这本书还真的很值得看，对吧？而且后面还会提到说什么，比如说陆军跟海军的政治。当然，这本书也没有太过于琢磨在日本的政府之间是怎么样互相争夺权力的，因为这也不是本书的重点。本书的重点还是围绕在中日之间的关系，只是怎么样导致日本的政府开始走向可能趋向于无能或什么之类的。就或是走向军国主义，他就有慢慢的讲，就是后来有很多人去暗杀首相啊，比如说是原本想要好好控制关东军的，或者是希望不要跟中国发生战争的这一派的，或是比较稳健这一派的人的首相，反正基本上后来不支持战争的人，好像那些首相基本上都被干掉，所以后面这些首相。要么就是被陆军的派系或者是哪个派系人辅佐起来的，要么就是对啊，可是这也没有太多，本书也没有太过于琢磨在这一块啊，对吧？那后面第八章、第九章就是在讲中日战争1937年到1945年，然后我是觉得也还蛮有趣的啊，对吧？因为以往我们看中日战争，就是所谓的抗日的时候，主要还是琢磨在怎么抗日，然后抗日的过程什么之类的，不太会有在讲说以日本的角度来看这样子。因为拉长战线之后，日本的军队就打得很辛苦嘛，那你的军心就会不稳，然后就会造成很多失序的行为，对啊，就比如说后来南京大屠杀，虽然后面因为南京大屠杀的事情有被国外媒体争相报道，所以后面的战役就日本的军队有稍微克制了一下，当然也不排除有可能是记者没办法深入，或是照片没有传出来，对啊，可是战争就是非常残酷吧。那第八章、第九章，反正就是在讲中日战争的事情，然后跟战败之后，然后进入冷战这样子。然后这里面也有提到韩战，对，韩战是怎么挽救台湾的，当然也是有稍微讲一下。那后面10、11、12章就是在讲冷战后面中日之间是怎么样重新建立起一个沟通的管道，然后是靠哪一些人，那再加上比如说中日建交，然后一直到改革开放，然后一直到近代，这个过程事实上有蛮多史料跟记载。因为我觉得这个也蛮重要一点是，台湾的教材或是台湾毕竟就升学主义也是蛮那个兴盛的嘛，所以就是 我们不太会考一些太过于近代的东西，对啊，那这些东西事实上也蛮重要，因为看完这些你才能理解哦，今天这个国际局势是怎么形成的。事实上公允的来讲的话，要不是台湾当时有蛮多，就是因为中华民国迁台以后，我们就本来政府体制内的人就会有很多，本来在大陆的时候就会有跟日本的一些官员有合作，或者是有沟通、有联系，或者是以前都是一个学校出来的，然后所以就会有一定的友情存在，那就可以去更好去信任，然后去做协商之类，对吧？那目前看台湾局势来看的话，我不知道民进党内部是不是有这样的人存在，因为好像大部分人去日本留学的，这是刻板印象，我怎么好像都觉得去日本留学的好像一般也不会做科研，好像大家都是去学做蛋糕，大部分后来会去学技术的人好像都是去美国吧，对啊，好像也很少听有学政治的人会跑去日本学，对啊，我觉得这个台湾好像现在能被称为日本通的人可能也蛮少啊，当然这个因为也不是很了解目前的政治体系或者是近代的台湾史是怎么写的，因为就课本也不会教啦，然后也好像也没什么人注重这一块，不然就是写的蛮乱的，对啊，或是着重的方向不太啊，反正我是这一方面我都不太懂，但是我觉得看10、11、12章就能大概了解中日之间的这个今天是怎么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因为这个还蛮重要，因为毕竟虽然我们都很常说啊台湾就是旗帜，可是想想看，就是美中日这分别代表是全世界第一大、第二大、第三大的经济体啊，到底干嘛？就是台湾附近都是一些妖魔鬼怪，就对了。然后，那你就说哦，今天我们硬生生就是要跟这些人比，这样啊？事实上，我们也是要自己想想看自己的定位在哪里啊？对啊，事实上还蛮好玩的，我觉得。而且了解这个国际政治的关系的话，也大概能增广见闻吧，对啊，而且事实上日本内部的派系也有分，就是比较有台派跟有中派、亲中派这样子，对啊，就是都会有啊，对，可是基本上大家还是要看有没有利益吧，对啊，那我觉得还蛮重要的一点是我自己在看完这个书的最后面，我觉得作者一直在反复强调，就是中国人就是会一直觉得日本人欠他们一个对不起，那日本人也总觉得日本在无论是改革开放或是改革开放之前，然后或者是支持中国重返联合国，有这件事情吗？我想一下啊，反正就是蛮多时候日本人也觉得他们就是也觉得中国人欠他们一个谢谢这样子，对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尴尬的地方，对啊，因为就中国会觉得日本的道歉一直不够诚恳，对，不够彻底那种感觉，然后日本事实上在这几年有不断的道歉，对啊，可是当然程度不太一样，因为毕竟日本的政治也是蛮动荡的，这几年就安倍晋三之前就疯狂的换首相，对啊，事实上这一块近代史的部分一直到近20年的东西我也不是很了解啊，对，而且我也觉得现在好像要提这种东西我自己也还没有整理好，所以要提可能也不是很那么明确，但我觉得这本书真的会让你眼睛一亮，对啊，我是觉得这本书蛮值得再看第二遍、第三遍，对啊，因为它整理的真的很仔细，而且是一直到这本书应该是这到最后面结尾，应该已经到14年之后吧，就是真的还蛮近期，对啊，就是5、6年前、6、7年前的事情，对吧？所以我觉得还真的是蛮值得一看的，而且看完以后，你再去有 追踪那个新闻报道，你就会觉得对，因为真的看越多书以后，你真的会觉得有时候看新闻会觉得啊、哦，我正在见证历史，对吧、啊？像中国跟日本最近又有一点交恶，而且好像是从去年就开始了吧，对吧、啊？在东京奥运会开幕之前，中国有蛮多莫名其妙蛮多就是在黑奥运或什么之类的，对吧、啊？我是觉得还蛮无奈的，对吧、啊？因为好像是日本，好像也是跟疫情有关吧，好像有做一个表态，还是拜登上任之后，好像跟日本关系有稍微缓解，因为毕竟川普就蛮智障的，对，这是蛮，这是大家应该都公认的吧？这个我讲应该没有什么危险吧？川普是破坏蛮多。他是打破蛮多常规操作啊，然后给美国创造一定重新谈判的空间，这确实是，但他确实是一个疯子啊，对吧、啊？不然美国也不会乱成这样，对吧、啊？对吧、啊？可是美国重生，美国就是那种恢复的能力也很强，我觉得就是他们很有活力。对吧、啊？你不会觉得哦，他们乱玩，然后就可能也要亡国，对吧、啊？从来就没有这种事情的感觉，你就只会觉得啊，又乱了，又乱，又乱啊，又好又好，哎，你好像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好，然后就是会这样，因为毕竟媒体就喜欢蛮耸动的事情，对吧、啊？哎，外面，哎，对不起，就是今天外面，外面现在正在盖一条铁路，然后本来那也是一个绿道，就那个绿道可能也才刚弄好三四年。对，然后就被树就全部被移走，然后重新铲平，然后现在就跟我们讲说要挖铁，挖那个要铺那个铁轨什么之类，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有捷运站或地铁站，反正就是这样。而且我这样一看，我才知道原来他们到晚上九点十点也还在施工，救命哦！我都这里怎么不会有居委会这种东西啊？我真的好想去投诉啊！哎，哪有人到晚上九点十点还在那边动动动？哦，救命！我晚上想要开个窗户通风，然后就听到外面咚咚咚咚咚，像刚刚，我应该之后也不会后置，但是刚刚就是外面真的就会有咚咚咚的声音，然后很无奈，对吧、啊？唉，真心无奈啊！这本书真的很赞，推荐给所有喜欢历史的人，然后所有觉得有觉得想要了解中日之间关系的人，对。然后之后应该还会再推荐一些其他的书吧，因为最近看蛮多书的，我觉得，对啊，我现在还在现在还有在看一本叫做真相制造，对，哎，是制造还制作？哎呦，这个标签挡住了。然后也是在讲关于假新闻的，那之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因为假新闻这个议题，事实上我自己也讲不好，但是我会觉得我会推荐一些我之前看过的影片，因为这算潮流吗？我这样算跟风吗？我也不知道，可是我觉得要了解这件事情，对吧？当然啊，算了，之后再聊好了。对于假新闻有好多想要抱怨的东西。然后还有看一本叫《手枪女王》，在讲帮人家，就是在讲八大行业，对，台湾八大行业的故事。然后差不多是这样吧，对。那最近很热，大家记得要多喝水。对，我发现回来南方以后变得更口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更会流汗。好，那今天的节目大概就到这里，然后有兴趣的人可以买来看看。当然，好啦，强烈建议我身边所有朋友，对，如果有时间的话，真的要来好好读一下。然后就这样，爱你们，谢谢，拜拜。